宇宙万象啊，这个宪法也如他所去入的那一个涅槃位里面所见的这个法性是一样的啊，如本相，本相就是本性。所以呢，这个叫做什么？这句话就是叫做宪法涅槃啊。因此呢，他一到这个后的未来，马上就自作证，自己作证，他自己心里就明白啊，我证过，我证得究竟果，证得涅槃果，不需要佛作证，他自己心里马上晓得。因此他自作证，自己做证明，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一半，不受后有。我的这一个十二有知里面的那个生缘老死的生啊啊，那个生是未来生啊，那么未来的无量的那种生死已尽，没有了啊，犯行已立，那么烦恼也灭，业也灭，清净了，心解脱，清净了，无漏了。所以呢，所有的清净行已经成就啊，所做一半，该断的，该证的，这个所做该做什么啊，不是交代后事啊啊，这个是什么？是该断的烦恼啊，该证的这个无我见一半。我们现在凡夫啊，如果到临危的时候，我们会关心啊，他还有没有什么放不下的，该交代的赶快叫他交代清楚啊，安心的走啊。这个所做一半不是这个啊，这个该做的是什么？断正，该断的烦恼，该正的，该入的诸法实相啊，一半已经办到了，不受后有，无量的未来的那种三界生死轮回的这种后有生呢、啊、没有了，没有后生了啊，再也没有后生了，没有三界的三有的这种生死了啊。好，下面他说，若不先证毕竟空无所有的诸法实相，如何说是证宪法涅槃啊？如果他不先去入这个诸法实相毕竟空这个无我里面，他如何知道他已经究竟了，对不对啊？他不能自作证，所以从阿罗汉能够自作证这个地方知道啊，他一定要先证无余涅槃，然后呢出的后的未来，他才能说哦，原来一切现象界一切法都是那么一回事，都是自性空无所有毕竟空啊，一切法无自性啊。所以呢他说，如果没有先证得这个毕竟空无所有的诸法实相，他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证这个宪法涅槃啊。那么没有办法证宪法涅槃，也没有办法自作证，也不能说这些自作证是因为啊。所以从阿罗汉能够自作证啊，能够证知宪法涅槃，那么证明他一定要先证这个无余涅槃，才能够啊有这一些后面的这个有余的宪法，这个宪法涅槃以及自作证的这一些行为。好，我们到这里休息一下啊，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好，我们现在呢根据这两段引文哈、啊、来做一个综合的解释。书上说，复次，论说诸受灭，此受是十二有之中六处缘受之受之，以其是受取无量后生之因，故说受灭无量诸后生亦灭。何以故？由见诸法实相毕竟空无所有故，亦以此故知亦证十二有之皆灭之意。到这里啊，是说证无余涅槃的部分。他说论里面说诸受灭，这个受啊，就是十二有之里面六处缘受的受之，这个道理我们刚才讲过了啊。我们说所有的烦恼的心理活动呢，受打先锋啊。那么十二有之里面也是从这里表现，受之后有爱，这个爱就是烦恼咯，取也是烦恼啊。那么以爱取作为所有烦恼的一个啊代表啊。所以呢，他说这个受灭了以后，烦恼就灭。因此呢，这个受呢是可以说成是受取无量后有之身，没有烦恼就不会造烦恼业啊。那么没有烦恼业，就不会有 未来生的这种生死业啊，没有未来生的生死生啊。因此他说这个受也可以说是受取无量后有生之因啊，从他起头带头的啊，他是一个因。因此受灭呢，那就无量诸后生亦灭，也都灭尽了啊。那么为何能够这样子呢？他就说，由于见诸法实相毕竟空无所有的缘故，你能够见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你就能够知一切法无自性，你就不会在一切法上起迷乱，那也就没有烦恼啊，也不会造业。所以见诸法实相毕竟空无所有，那么这个就是见无我啊，所有的灾难从此熄灭啊。那么所以呢，他说从这里也可以知道，当然如果从独觉人的这个十二有知的是缘起的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叫十二有知皆灭啊，也是这个道理。但是十二因缘不是只有独觉独觉人专有的啊，这个菩萨也骗学，四谛法也是一样，也不是声闻人专有的，菩萨也骗学啊。所以呢，这个呢只是我们刚才一个方便说，因为在二圣的这个角度，我们要从四谛、从十二因缘这两个部分来做说明的关系。好，到这里就是先讲这个无余涅槃，这个诸法实相毕竟空无所有，唯一的实相最究竟所以叫这个无余这个叫究竟涅槃，最到底了再没有了，所以无余诸法实相是无余涅槃。那么正这个诸法实相，这个无量后有之身一定灭二圣人都一样，正得这个不受后有这个所谓刚才我们讲了，二圣的最后一定自作证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好，到这里为止下面我们继续来讲有余涅槃。他说虽然及至后的位，心受闭环俱起，为烦恼业灭不复生。此中的烦恼业是有之中的爱取有三支，以爱取等烦恼系缚心故，造诸后有业，此业共心生，随心行，也是福心之所。因此十二支皆是有漏，若烦恼业尽，则现在心受即成无漏无腐，故说此二灭时，心即解脱，亦即证得现法涅槃。好，到这里又一小段讲这个有余涅槃。他说虽然你前面入这个诸法实相毕竟空无所有，可是毕竟你还要出来这个二圣人在这一个圆满阿罗汉果的这一座入涅槃，正入涅槃了，那么之后呢他还要出来。好，出来以后呢，出的这个涅槃位以后呢，心受闭环俱起，他的心还要起作用，他的这个共生心所一定要跟着心起来，那个心才能起作用，所以受想思等共生心所一定要聚起，要一起起来。但是呢，这一种心跟心所起来呢，怎么样呢？烦恼业不复生这个是无漏的。为什么呢？心还要起作用阿罗汉不是死了，他还没有死那么他的心所还要起来，可是呢烦恼灭跟业灭呢是不会再起不会再起了，不复生，绝对不会再起了，因为它是毕竟灭。这里面烦恼灭是指什么呢？是指十二有知里面的爱取这两支灭，业灭呢就是指十二有知里面的有这一支已经灭了，这三支灭，这三支一灭就没有下面的生之就没有了，没有生就没有老死，有生必有死常常碰到有人过世了我们如果有因缘去为他说几句话的话，难免就说有生必有死，人死不能复生， 叫他要放下万缘求生净土，是不是啊？啊，所以如果你不想死，你就要想办法让他不生，要不生爱取有都要灭，十二有之啊，各位去看一看就知道啊，爱取有灭，生一定没有，生灭自然没有老死，老死一定也灭啊。所以呢，这个以爱取啊，各位我们再来看啊，那么这个烦恼灭跟业灭是爱取有三之灭，这三之灭叫做心解脱，什么道理呢？他说爱取等啊，是什么？是烦恼系缚心，这种烦恼会束缚我们的心。可是这个业呢，造诸后有业，它会造无量未来的这种生死业啊。那么这个业又怎么样呢？共心生，随心行。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我们无始以来的业在这里啊，一一的你我他，每一个布特迦罗，我们现在自己的啊，自己的这个五蕴身上都带着我们无始生死以来所造的各种业，好的坏的。那么这个业怎么个存在方法呢？共心生，随心行。我们的这个色身会坏，坏了就不能相续，要有另一个身起来，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心是刹那刹那的生灭，生灭相续，所以我们生命的最后那一念灭叫死有，死最后那一念是灭。我们今生啊，今生的最后那一念心灭，那个地方称为死有，中间没有念，在下一念起来是中有，所以这两念还是相衔接，中间无间，不能有间杂，不能有其他的其他的念夹杂啊。那么下一念起来就是中有，所以还是相续。前一刹那的心就实有的那个念灭，下一念起来是中有。中有有一段时间也是念念生灭，念念相续。到中有要投胎的前一刹那，那个中有是灭，下一念再起来叫生有，出生了，投胎了，叫生有，那一念是起来叫生有。好，一起生命开始展开，念念生灭，念念相续，中间不能夹杂，每一念每一念都是念念念，念念再起啊，前一念后一念，前一念后一念，前一念灭刹那无间，后一念起来，就是念念生灭，念念起。好，这段期间称为本有，所以是有本来的本啊，这一起生命的期间称本有。所以你们看，死有、中有、生有、本有，唯一相续的就是这念念心。每一念心一定它啊，前念后念，前念后念，就这么样相续相续相续相续。所以无始以来生死所造的一切的世间的生死业也好，出世间的清净业也好，这一股能量就是随着我们的这一念心生灭，生灭紧随着我们这一念心，所以它叫随心行，共心生。所以为什么我们走在街上，如果刚好遇到冤亲债主，我们的业力随着我们的念念相续的这一念身，这一念心呐、啊，那叫因缘和合，帮你一辆车来就把你撞下去，车祸就要发生了，意外啊，有时候受点伤，有时候因此啊，一命就呜呼了，是不是啊？所以业力在哪里？共心生，随心行，因此业也束缚我们的心，也像一条绳索一样啊，束缚我们的心。所以他说十二有之皆有肉啊， 都是有烦恼的，有漏的啊，会把我们的功德啊漏光光的啊，所以叫有漏啊。好，若烦恼业尽，如果你烦恼也灭了，业也灭了，好，束缚心的这些都不见了，所以呢，则现在心受皆成无漏。烦恼灭业灭之后呢，那么在那个阿罗汉出涅槃位之后的后得位的那个心受呢，都成无漏，都是没有烦恼的，都成无缚，没有束缚的，故说此二灭。这个烦恼灭跟业灭的这个时候啊，此二灭时，这两种灭的这个时候呢，心即解脱，叫心解脱。心即解脱，身解脱了没有？还没有，因为余苦还没完，阿罗汉还没有死，这个身体还会饿哦，还会渴哦，还会冷哦，还会热哦，还会生病哦，这个还有剩余的业报，就是今生啊，今生的这个业报，剩余的业报，有余苦，还有剩余的苦，所以身这个身，最后身还没有死，但是心已经解脱了，因此这个地方称心解脱。所以这一种心解脱啊，它是什么呢？是有余涅槃，我刚才讲了，还有余苦，还有剩余的业报啊。那么这种心解脱呢，因为它烦恼灭业灭呢啊，心已经解脱自在了，所以叫什么呢？叫现法涅槃。他的心对这个宇宙万象，他是能够直接去入他的诸法的本性，那个诸法实相，现见诸法实相毕竟空无所有，所以这个叫现法涅槃。现前的一切法都能够见得他本性法尔如是的无自性，有佛无佛啊，都是如此恒常安住，这个叫现法涅槃。所以现法涅槃叫有余涅槃，这个道理能通了吧？了解了吧？啊，如果要入真正入无余涅槃，舍最后身，去入他在那个正阿罗汉果所证的那个涅槃位上最初见得的哪一个诸法实相的涅槃境。所以死的时候也是入他初见啊，所初见的那个涅槃境，就是入那个境，那个诸法实相里面。那么所以以这个诸法实相啊说是无余涅槃，那么你舍最后身要入的就是要入这个无余涅槃。从这个道理啊，那么中观应承主张二圣人先证无余涅槃，后证有余涅槃。各位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好，下面做一个结语。依此道理，故此中学二阿罗汉先证无余涅槃，后证有余涅槃，为涅槃不论有余无余，其断烦恼业证诸法实相毕竟空，灭诸细论，那是不分的，这是旁义，不多说了。各位不要误会，证有余涅槃就表示不像无余涅槃那么不究竟哦，不是，刚才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哦、所以不管是烦恼灭业灭，或者见诸法实相毕竟空也好，在这一些层面啊，灭诸细论等这些层面来讲，有余无余都是一样的啊。好，这个是我们讲第二个主题啊，讲到这个二圣人先证，一定在这个有余涅槃之前，一定要先证无余涅槃。下面我们讲第三个主题，讲涅槃，二圣的涅槃只是化成啊。刚才我讲到这个部分有三个主题我漏掉了啊、后面现在才看到还有一个二圣人啊、同聚这个八相果啊。好，这个等一下啊再讲，先讲这个二圣涅槃只是化成。书上讲啊，他说复次，此派虽许声闻独觉都能证得涅槃，然而却依法华经所说不许是真实，只许是化成。如法华经佛为舍利弗等阿罗汉说， 若有众生但闻一佛圣者，则不欲见佛，不欲亲近，便作是念：佛道长远，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佛之是心，却若下列，以方便利，而于中道未止习故，说二涅槃。若众生住于二圣地，如来尔时，即便未说，汝等所作未办，当观筹粮所得涅槃，非真实也。各位，这一段引《法华经》来告诉我们说，二圣人所证的涅槃啊，只是化尘啊，不是究竟涅槃。那么，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做这个交代呢？这个是因为中观宗是主张究竟一圣的，二圣人最后一定都要回小向大，没有所谓种性决定的二圣人以二圣涅槃果为究竟果啊，不回小向大，没有这回事。因此，所有二圣涅槃都只是化成。那么，在《法华经》里面啊，他这么讲。他说：“若有众生但闻一佛圣，则不欲见佛，不欲亲近。”这个是佛为舍利弗等阿罗汉说的啊、的一段啊。他说：“假设有众生但闻一佛圣，这个一佛圣就是大圣的意思啊，也就是究竟一圣。《法华经》是无相法轮系统里面的经典，但是如果在我们中国佛教的宗派啊的。”这一个划分呢，那么以天台宗来讲的话，以天台宗的教义来讲，这个一佛圣就不是大圣，他一佛圣是一佛圣，大圣是大圣，定义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我们不管他，天台的这个说法呢，那么跟无相法轮的这个经义呢啊是不一样的说法啊，这个我们不管。好，这个地方呢，我们依无相法轮依般若系统的思想啊来说，一佛圣就是究竟一圣，也就是这个大圣。他说众生假设听到说佛法啊，那么只有成佛一条路，一定要成佛，这就是菩萨圣，也就是大圣的话，他就怎么样呢？不欲见佛，不欲亲近，他就不想要亲近佛，跟佛学习，也不想见佛，他心里面会这么想，想什么呢？想佛道长远，久受勤苦，乃可得成。哦，要成佛的这一条道路啊，很长远。哦，那么修道的这个过程呢，要这个很长久哦，要很精进，很苦，久受勤苦，乃可得成，才能够完成。那么佛之是心，却若下列，佛知道这种人他的心力呢很畏怯，很弱啊，很薄弱啊，而且呢下列，所以呢以方便利啊，那么为他们啊在这个成佛之道的这一个中途，这个中道不是中观宗的中道啊，是成佛这个佛道的这个中途设一个歇脚处啊，为止习故，为了让他们能够歇脚休息一下，说二涅槃，而说有二圣的两种涅槃果，就是两种阿罗汉果啊。那么这个呢是以方便力说的。各位，为什么说二圣涅槃是化成啊？这个佛就是因为这一种切若下列的这种众生啊，那么所以呢他不得不把这种要成佛的这一个这个过程里面，你只仅仅只到达心解脱，刚才我们特别讲心解脱啊，阿罗汉就是心解脱啊，那么特别把这一个心解脱的这个地方说成涅槃，把心解脱说成涅槃啊，那么就是为了要让他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有一个休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把三界六道的生死啊给了了，脱离生死了，这就是这个阶段啊。但是要能够究竟圆满这个诸法实相的这个最究竟的这个智慧，能够在这个 诸法实相里面完全得自在，能够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的这一个整个过程完成了，他还有一段，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啊。也就是说，在这中间要先把自己的生死给了断，不能再有三界六道的这一种烦恼啊跟生死业，你才能进一步讲你如何去度众生。那么所以把成佛之路呢，在中间这里把自己个人的部分的这一个生死了断的这个部分呢，做一个歇脚处，也就是把心解脱的这个地方设立两个涅槃。这是什么样的人呢？这种人基本上就是非常关心自己的人这种怯弱下劣的人呢，基本上就是很关心自己，他遇到什么事情呢，他先考虑自己，他担忧自己的这种生死轮回的痛苦胜过于担忧别人的痛苦那么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凡事只是担心自己，只是先想到自己的缘故，可以理解这种人的我执是非常的就是比较坚固的，这种我执是比较坚固的。那么印度的外道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尽管修四禅八定定力在身，各位修定能够得禅定要很大的福德，光是靠修定没有福德是不能得定的十善业道的上品十善业道才能够得定。那么如果你只想保得这个人身的话，下品十善业道就能得人身要上品十善业道才能够作为能够得定升天的这种福德。所以我们说升天，要能升天要上品十善业道才能升天。那么色界无色界都是定天，他一定要上品十善业道。所以印度这些外道，你说他慈善够不够？他很够他要上品善，上品十善业道，加上四禅八定，这么样优秀的根底而还不能解脱，就是因为我执重，没有建立这个无我。那么这种人他那么关心自己，所以佛一定要为他们先设一个他自己能入涅槃能了生死的一个歇脚处出来，把那个地方点出来，告诉他到这里就好了，那么他就愿意去。所以我们称二圣涅槃是化尘，不是真正的涅槃，就是这个道理。好，下面我们说第二段，他说若众生住于二圣地，这个圣呢，他是为了解释作者为了解释在这个地方插进去的。那么经典里面的原文是二谛，就是指二圣谛就是声闻独觉的这个阿罗汉果若众生住于二圣谛，也就是说他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了是声闻人证声闻阿罗汉果，是独觉人证独觉阿罗汉果那么如来尔时即便未说，他既然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了，到这个地方来他那个怯弱心没有了。各位要证阿罗汉果也是不简单真的非常的不简单你看得无我智者，这个是世间稀有的人所以他能够到达那个地方，他已经知道修道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我最初的那一些想法是错误的，我应该要成佛。所以阿罗汉还没有入涅槃以前，他已经知道他要回小向大，他必须回小向大，因为他知道他已经错了。他能见诸法实相，他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我根本就是以前的那些想法根本就是不对的，我的动机是错误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悔之已晚，为什么？涅槃果已经成就了，他非要入涅槃受那个涅槃果不可，所以他一定要等他入涅槃以后出来回小向大，他要去受那个涅槃果所以若这个众生住于二圣地，已经在这个二圣地上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已经证阿罗汉了那么他就没有那个怯弱心，这个时候呢佛就会为他说什么呢，告诉他说汝等所作未半，你们之前自作证说我所作已半，其实你们该断该证的还没有办完，烦恼障断了，烦恼习气还没有断， 生死解脱的果证了，佛果还没有证，所以断也没有圆满，证也没有圆满，因此所作未办。然后叫他们怎么样呢？当观察啊，筹量。那观察筹量什么呢？啊，叫他们呢要去啊这个大法会里面听听佛为诸菩萨，为这些大菩萨所说的大乘法。我们知道二阿罗汉是不能入大乘会的。那么所谓不能入大乘会呢，这个大乘会是三清净地菩萨所入的，那才叫大乘会。在还没有到不动地以前，不叫入大乘，不叫入大乘位哦。这个大乘的法会，菩萨的法位在无生法忍，还没有到无生法忍地，就还不叫做入大乘会。而阿罗汉虽然不能够入大乘会，但是他这个不能入大乘会指的是不能入十方世界的大乘会，可是他自己本世界，就是假设是释迦佛住世的当时的阿罗汉啊，那么释迦佛为大乘菩萨所说的这些法会他能入啊，这个他自己，这个阿罗汉自己所住的当时的那个佛的大乘会他能入，他只是不能入十方佛的大乘会而已。因此呢，释迦佛我们以我们的这个娑婆净土来讲啊，那么释迦佛的这个大乘会为大乘佛法为大乘的这个大菩萨们所说的大乘法呢，他们都能听啊。因此佛这个时候会叫他们去观察筹量这些大乘法啊，然后呢就可以知道所得涅槃非真实也，他们所证得的这个诸法实相还不够究竟。也就是说诸法实相只有一个，但是呢你是不是能够看得真正的彻底的清楚，要只有要到佛的智慧才能够最究竟最圆满。那么菩萨入无生法忍，他的这个无生法忍的智慧所见的诸法实相呢，当然也还没有佛的智慧的圆满。为什么？菩萨的那个习气只能服而已，烦恼习气啊，我现在讲的是三清净地菩萨，无生法忍地的三清净地的菩萨，他的智慧只能服烦恼习气而还没有断，所以他的心虽然还是住在诸法实相上不动，而能够以这个无量的这种神通三昧到十方世界去广度众生啊，虽然如此，可是呢他那个住诸法实相中不动的心呢还有障碍，还有不自在的地方。要到把这一个烦恼习气究竟断除，那个才能够真正的心在诸法实相，在涅槃，心住涅槃中不动，而片现十方刹土尽未来际度众生。所以只有佛的智慧最圆满啊，那个才是真正的大涅槃，真正的究竟涅槃。所以二圣涅槃非真实也，还不够究竟。好，我们呢这个地方讲二圣的涅槃只是化成，主要就是要这个交代中观的究竟一圣的这个思想。最后有一句话，他说经中宣说一佛圣之理，容后再做讨论啊。这个容后呢并不是指四部中义的后面啊一定会做讨论啊，那么也有可能在老和尚的这个其他的著作里面，总而言之他就意思说以后再说啊。好，最后呢有关二圣的这个果上见还有一个主题要谈的，就是二圣人呢他们修道的过程呢同样都要经过四相四果。我们先看这个纲要文，他说许声闻及独觉俱立八相果，以所断同故啊。声闻圣也好，独觉圣也好，这两种阿罗汉他们修道的过程一定是从这个须陀环相、须陀环、斯陀环相、斯陀环、阿那含相、阿那含，乃至阿罗汉相、阿罗汉果啊，这样的一个四相四果，称为八相果。在每一个相道断烦恼，每一个果道证得 一分涅槃，叫分证涅槃。那么既然这个他的这一个修道的过程这个都是八相果，这二圣人是不是就没有差别呢？有差别。如果没有差别，二圣阿罗汉就不需要分开来分开来讲，不需要分开来成立了那么两个都一样的话，就不需要有声闻阿罗汉跟独觉这个必知佛果的差别。我们下面看这个说明来交代这一点。讲释里面制度论说，必知佛于声闻无复异道。好，这个无复异道，这个就要讲修道，都是一样什么八相果没有其他的这个修道的次第，同样是这个修道的次第。但是呢，下面但福德立根小深入诸法实相为义，在福德上，还有在根的这个立顿上面，还有在入诸法实相的方面，他比声闻人独觉比声闻人稍微深一点，所见的空性稍微彻底一点，稍微深一点，所以叫小深入没有很多了多一点。好，下面的说明，由二圣都只断烦恼障，不断烦恼习，故八相果的层次相同都是断这个九十八识见到位，断八十八识修到位，断十识都是断九十八识那么所以呢，这个八相果层次都相同，但是呢，然其究竟果则有差别。这个究竟果指的就是二阿罗汉果，不是指涅槃哦，各位，涅槃唯一啊，诸法实相唯一，只是你入的深不深，彻底不彻底所以这个地方的究竟果指二种菩提果，也就是二阿罗汉果有差别。为什么有差别？下面他讲，声闻积极福德资粮时间短，要执佛出世才能证果，独觉积极福德资粮时间长，有自然智无私智，自能证果，其所入诸法实相一角声闻稍深，故二阿罗汉果则要分别安立，为声闻阿罗汉、独觉阿罗汉这个一看就明白。我们刚才也提到，声闻人积资粮最快三生，最慢六十劫，一定证果，证果，证果，听好了，一定证果。那么独觉人呢，他要最快也要四生那么最慢呢要百劫，集资粮不是正果，集资粮他的正果他是一座成办，就是最后一生最后一座，这一座呢从资粮完成，他已经圆满资粮了这一座从圆满资粮的这个点出发，上加行，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到无学道，正独觉阿罗汉，一座成办，这个是独觉人。所以独觉人呢，前面都在集资粮，他是四生百劫集资粮，因此这样的时间累积的福德资粮当然要比声闻人要多，所以他的福德胜过声闻人的福德那么因为集资粮的时间长，他的智慧当然也要比声闻人高一点。集资粮是福智二种资粮都要集的光集福资粮有没有用？一点用处也没有这样太冤枉了，至少可以升天了不会在三恶道受苦了但是呢，禅定跟智慧不是靠发愿，也不是靠福德资粮可以求得来，一定要靠这个无我正见的这种慧资粮建立了以后，然后起实修，从闻慧思慧到修慧圆满才有可能的。好，所以我们说独觉在这个智慧的资粮上呢，也比声闻人要高，因此呢，他怎么样呢？他不需要等佛出世 声闻人因为智慧比较不足，所以呢他要正果的那一世，假设他这一世要从加行位要入见道位，要正出果，要开始正果，那么这一生呢他一定要去投生在有佛住世的那个世界。所以十方世界任何一个世界只要有佛，去那个地方啊，视线要成佛，十方世界等着要正果的声闻人都会应这个因缘到那个世界去投生，要怎么样，要听闻佛说法，准备要正果，所以他一定要执佛出世才能正果。可是独觉人因为智慧稍微高一点，因此呢他不需要有佛，有佛也行，无佛也没有问题，他自己观察这个这个世间的这种缘起法，生起无常啊，那么这个还灭啊，生起的道理，那个因缘和合生，因缘离散灭啊，从这个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完全讲的是这个有情的这一种无常的啊，这个三世轮回的这种生死状态。那么有情世间当然还要有有情的众生所住的气世间，所以气世间也含摄在里面。十二因缘啊的这个道理，就整个就是整个世间的这种啊这种轮回的这个道理。他只要观这个世间自然的这种生灭现象，他就能够得到这种法住智啊，然后呢进一步证涅槃智。那么这种智慧称为自然智。他就是观这个宇宙万象啊，这个自然的这个道理，那么他就能够证果，也叫无师智，不需要有佛作为老师，他就能证的啊。所以其所入诸法实相，亦叫声闻烧身，他不需要佛。那么当然呢啊，他的智慧比较高啊，比较高，所以呢他入的这个诸法实相就比较深一点。这地方还要再重新提醒各位，独觉人虽然最后证果不需要有佛住世也能证果，但是最初闻法还是要从佛闻法，最初听法还是要跟着佛。有佛住世的，或者是说有佛法的世间，才有这个道理可以学，学了以后他才能够成就他的种性，变成独觉种性，成了独觉种性，发愿以后没有佛我也能够自己成阿罗汉，他才有未来的百劫集资粮，了不了解啊？所以最初他还是要有佛法的世间，从佛闻法，然后他才能成就他的这个种性。我们所谓种性决定是在加行位，还没有入加行位以前没有种性，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开口说我是什么根基的人，我们是无基啊，不是有基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什么样的因缘在我们的周围，那就是应我们的基。不要脑子里面想，总想着啊哪个地方才有佛法可以学哦。那么在你的周围里面，在你的，我们说学佛要考虑到地缘啊，就是这样。那个台北的人跑去皈依高雄的师父，高雄的师父啊每个礼拜都有开示，他难道每个礼拜坐飞机去听吗？啊，现在有高铁还没开始啊，如果开始了以后也要两三个小时来搭，对不对？这个地缘上受阻啊。假设如果在台北市内能够找到一个道场遗址，能够皈依这个台北市内的一个法师的话，好，这个随时随刻这个师父说法，他只要有时间他都能够亲近，都能够闻法，是不是？所以呢对于没有根基的凡夫众生而言啊，对于我们而言呢，我们学法是要看我们自己现在身旁有什么样的善知识，那就是我们的因缘。这个善知识的专长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法门就是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最有利的，最应该先学的法门啊，这是站在我们的立场来说的。好，这是题外话了啊。到这里对二圣人的 啊，对二圣人的这一个果上见的部分已经讲完了，下面呢我们要来看对大圣的啊部分。对大圣的部分，哎，也分很多项哦，我们一项一项来看。大圣的部分，它有对无我的解释，还有对布特迦罗无我的这个解释，还有一个断障次第哦，菩萨的断障次第。好，先这个有这三个部分。好，我们看687页对大圣的看法。这个纲要文就把刚才我们讲的这三个部分啊，这个总是无我观，还有特别解释布特迦罗无我，还有这个菩萨道的断障次第啊，那么都在这一个部分呢，先简单的讲一下。他说，诸菩萨于无我见，要以无量正理一门而作观察，并广泛修习，以断除二障。然而在烦恼障未断尽之前，是不能断所知障的。若是未经小圣而直趋大圣的菩萨，与登八地同时断尽一切烦恼障，从第八地开始，没有开哦，从第八地始正断所知障，最后以一念相应会断尽所知障，正得佛果。这是纲要文最后一句哦，以一念相应会，后面请各位加一句，得一切智一切种智。以一念相应会，得一切智一切种智，加个逗点啊，一切智后面也 要有顿号啊，得一切智顿点，一切种智逗点，然后断尽所知障，证得佛果。好，纲要文的部分呢分成三个主题来谈。第一个，先总的解释无我观，这个大圣的无我观啊，同样我们讲佛法的核心在这个无我，无我的正知见建立之后，要开始从文会思会上面来建立起这种无我的智慧啊，无我的正见。那么到修会以后，那么就要直接修无我。在二圣人，我们前面讲到，他是把它归纳成一个简约的道理，从四谛十六形象或者是从十二因缘来做观。但是菩萨呢，对无我的这个部分呢，他就不是了我们来看一看书上，他说，这里说菩萨于无我见，要以无量正理一门观察，广泛修习，以断二障者，意在建立大圣道也。二圣人是越简单越好，因为他只要断烦恼得解脱就好了。大圣人就不是了，菩萨就不是了。菩萨要观无我，要得无我见要以无我作观，他要以无量正理一门，他的目的就是要广泛的修习无我见，广泛的修学无我见，广泛的修学才能断二障，烦恼障、所知障。这个所知障指的是烦恼习气，如果你不做广泛的修学，不能得一切智一切种智，烦恼习气不能断，不能成佛，大圣道不能建立。大圣道的无学位是佛果，大圣法讲佛法，讲成佛之法，所以一定要广泛的修学。因此要以无量正理一门，这个正理就是无我理，就是法性空毕竟空无所有的道理。这个无我，如果是从道理从它的内涵它的意义来讲叫正理，如果呢从见上来讲就叫正见。你有什么见地啊？这个地方来讲，无我就是正见，从它的内涵意义来讲，它就叫做正理。好，我们看第二段，所言无我见应知是二无我见之总说啊，这个道理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无我一定含法无我跟布特迦罗无我， 无量正理即空无我理啊，这个正理就是不邪的，不讲真理，讲正理。正理就是般若的甚深见。为什么？因为它是空无我的道理，空无我的道理一定要般若智慧来去入，所以就是般若的甚深见。好，下面空无我其余见是正见啊，刚才已经讲了。其余义，义理是正理，如果是在义理上来讲是正理。下面继续，此理广大遍法界，究竟同虚空，既无边际亦无分限，故名无量。这个无我，这个空的道理广大遍法界，各位，依法同一空性，一切法缘起，法缘起的这一切诸法，没有一法啊不是自性空的，所以无我自性空的这个道理能够遍一切法界，周遍一切法界。一切法有多广它就有多广，一切法有多远它就有多远，所以广大遍法界，究竟同虚空。一切法的究竟义真实相就是无自性，所以呢啊，究竟同虚空，虚空呢是无边际无分限啊，在这个地方的虚空是它是表显既无边际亦无分限啊，那表示什么呢？表示无处不在了啊，表示法无处不在，这一个无我无自性的道理，这个正理也无处不在。所以呢这一个呢无量不是数目啊，不能以说它有多少数量，不是，而是无分限的意思，无边际无分限，无处啊，无远无界了啊，姐不晓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啊，大概也是，只要有法啊就是如此，所以他说遍法界。因此如果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啊见得诸法空无自性的话，我们的心就能广大遍法界，就能那么广，十方刹土刹那道，这个道理也从这个地方来的。因为你的心无处不遍，能入法法性的诸法实相的这一个心，你的心本身就是与诸法实相啊合一了啊，所以你的心也能够遍法界，也能够同虚空，也是这个道理。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智慧心能够遍法界，能够同虚空啊。好，下面他继续讲，他说六百卷大般若经以无生无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及三解脱门等五十余门而作观察，是108法以为修习，由如此之浩瀚汪洋，实非浅之人所能窥其门径。讲这一个无我空的这个正理啊，广大遍法界，究竟如虚空，这么样的深广，所以呢菩萨必须要用无量的这种正理门，从各个角度啊，从无量的啊这种观法里面去把它把这个无我观能够学习圆满。因此呢他说六百卷的这个大般若经里面呢啊，那么所提出来的这种种种的，从种种的角度，这个门呢就是门道，从种种的角度，从种的方便去观察这一个无我这个法性空的啊这个观法呢，他说有五十余门，在大般若经里面呢可以找到五十余门啊。他这边举了一点例子啊，从无生无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还有呢空无相无愿的三解脱门等啊，可以找出五十几种的观法。那么这个五十余门的这一个观法的说法呢，是在注释里面有讲啊，它是清朝的清朝的有一位居士哦，那么叫做葛慧啊，葛小宝的葛啊，他那个慧很特别哦，左边一个顶天立地的顶，右边一个彗星啊，扫把星那个彗星啊， 啊，会两个合起来也念会啊。这个会的意思呢，就是一种小小的煮菜或做饭的锅啊。大概我自己这样想了啊，天上太阳也很大，月亮也很大，其他的星星哦都很明亮，只有那个彗星哈、是一闪即灭，比较小哈、所以呢它那个顶加一个彗，大概就是小锅的意思，小顶的意思了啊。好，这个人所做的，那做什么呢？他有一个著作叫做《大般若经纲要》啊，他把《大般若经》呢做一些提要，这是清朝的一个居士叫葛慧。那么从他的这个提要里面啊，那么我们看到他把它归纳啊出来有这个五十几门啊，我去算了一下，有51门。可是不晓得我有没有全部算到，所以老和尚说50余门，我们保留50余门啊。下面呢是108法啊，显现出从这个无我，从这个无我空性呢啊，从50余门呢啊，显现把它表现出有108类的法，都是在说这个空无自性，毕竟空无所有，108类。这个108法啊，108类法来说空啊，这个呢是在法尊法师的《大般若经108句法简介》的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的啊。所以老和尚这一句话呢，是把出自2本书里面啊，对《大般若经》的所做的一个归纳的工作，出自两本书啊。好。以这个呢让我们了解，他说如此浩瀚汪洋啊，那么光是要学习这个无我，这个无自性，毕竟空无所有的这一个证见呢啊，是这么样的深远啊，浩瀚啊，又深又广如汪洋，他说实非浅智人所能窥其门径啊，实在不是我们这些啊智慧浅薄的人能够看到他的门路的。所以呢，龙树提婆悲悯世间，特举般若经要，造多种正理之论，以为饶益，为甚深之无我理指示出一个入处。这个龙树提婆，我们后人也有人称他们叫父子啊，师徒二人啊，之后呢还有佛护、月称等。